好，哎，各位F Council 的朋友，大家好啊。然后，那今天呢，大能厅长啊，然后今天呢，那个今天也是非常荣幸啊，然后接受我们 F Council 的这个邀请，然后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有关 CS 这个话题啊。因为呢，我们也看到啊，不管是从那些网上的一些信息啊，和是以及呢，就是大家最近的一个讨论啊，那个 CIS。以这个就是信息的交换，以及它带来的就是目前中国这边的税务机关，它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是中国税收居民的海外账户啊，需要去完成这个相应的税务合规啊，这个话题现在也是非常火热。好，那我今天的话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今天时间的话呢，其实大概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1个半小时啊，我的演讲内容差不多就是1小时15分啊，多一点啊，然后之后的话会有答疑。那首先呢，我给大家，因为那个我看到就是今天也有不少的朋友来报名了，那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CIS 的那个就是背景啊，还有一些基本的就是这个机制有了解多少啊？那我呢就是还是。从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就是 CIS 的背景实施这些，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啊。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就是首先什么是 CIS？其实 CIS 的话呢，我们那个英文它是叫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啊，它其实如果直译的话，我们叫统一报告标准。但实际上呢，CIS 呢，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在官方的话呢，我们又把它称为叫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自动交换啊，其实它整体说的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呢，是早在那个能看到吗？你看到那屏幕是不是？对，大家稍等一下，这屏幕那个共享好像出了点问题。啊，没事，我就接着给大家讲，你看看。OK。啊，我接着给大家讲吧，啊，然后 PPT 的话，一会儿我们可能会恢复一下，因为我这边看到好像 PPT 那个共享现在没有了啊。那个它是这样的啊，哎，可以，OK，现在我可能 OK 了啊。然后那个 CIS 的话呢，它其实是那个国际金融组织啊，然后这边是那个2017年它颁布的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叫我们叫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好，它翻译成那个英文是叫 AEOI，它里面是包含了一系列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包括那个主管当局的那个协议范本 CAA 啊，然后呢还有统一报告标准 CRS，那个一系列就是那个主管当局间的协议范本呢，它其实主要做的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啊，因为这个 CRS 呢，其实它背景呢，它其实就是为了规避一些国际上的一些避税的一些就是行为啊。然后 CIS 的话呢，它其实最早啊，我们也可以有时候也说它是源自于这个美国的 FATCA 啊，因为大家可能对 FATCA 这个法案也有所了解啊，所以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啊，美国政府呢，它为了就是防止啊，就是那个一些美国的税收居民去通过把一些资产啊，然后那个藏匿在外国的那个相对美国的这个外国的金融账户里面，使得他没有去完成这个美国税制贸易。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叫 FATCA 法案。那这 FATCA 法案呢，它其实要求的就是全世界啊，但凡是和美国签订这个 FATCA 协议的，这个国家都要求把那个就对方的金融机构呢，需要把美国纳税人的这个信息啊，比方说他那个原来是，比方说一个美国纳税人，他存在了那个瑞士银行啊，那瑞士这边的话呢，就需要把那个就是这个美国个人的美国税务居民的这个信息呢，交换通过那个交换方式啊，交换回美国的税务局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后来呢，就是由于在美国这 FATCA 呢，一般来说都是指单项啊，就是说是但凡是和美国签订这个 FATCA 协议的国家的话，都是需要把这个就是在对方国啊，需要把这个美国税务居民的一些开户信息返回到美国。啊，其实 FATCA 当然也有双向的，就如果说双方达成的协议是那个，翻译，OK， 那个，如果双方达成协议，是说包括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也需要向另一个国家去交换的话，那它其实就是这个双向的债款方案啊。所以呢，债卡是分单向和双向，大部分其实是单向，也就是境外金融机构只能是向美国去报送，而美国金融机构不需要向境外去报送啊。其实我国其实跟美国之间的话，有关债卡也在2016年，那时候开始。协商啊，但是我其实当时也参与了一部分嘛，就是那个帮一些金融机构去做这个就是在卡的那个就是一些准备工作了啊。但后来呢，因为中美之间最终没有去签这个就是在卡的协议，所以目前来说中美之间还是不交换啊。那然后我们说回到 CRS 呢，其实是在之后啊，OECD 会觉得呢，其实这个就是在卡的这种就是这个协议吧。其实还是有助于各个国家之间的去那个去反避税啊，所以呢是在2014年颁布了这个就是 AEOI 啊，就这个叫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啊，它里面就分这个 CAA、CRS 还有一些数据加密的一些方案啊，整了一套。那个其实核心点就是呢，有这套方案在的话，就是假如说某一个国家。他签署了这个，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 CMCAA，我讲啊，就是那个，就是去加入这个交换的话，那其实国与国之间就可以去去获得这些交换的信息啊。那我们呢，去整那套的，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说，的确还分 MCAA、CRS，还有一些注释和那个就是它的这个 XML 的，就是 XML 的一些那个就是加密传输一些方案啊。但是我们通常呢，就大家。把统一的这块都叫做 CRS 啊，CRS 那个，那我们直译是叫共同汇报标准啊。但是呢，我们更加好的去就是清楚去解释的话呢，大家我们一般把它叫做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自动交换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几个信息：一是金融账户信息啊，是需要被交换；二是涉税信息需要被交换；第三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叫自动交换。那个，其实大家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做这个税务工作的，大家也知道呢，就是有关涉税信息的这个交换了。其实大家如果看到过，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中国和各个国家的这个就是那个 tax treaty 啊，税收协议，都其实会有一张叫信息交换啊，也就是说这个涉税信息的交换啊，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但凡是有这个叫。就是我们有税收协定的话呢，它其实各个国家之间都是可以发起这个自动交换的啊，不是自动交换，叫交换啊。但是呢，我们这个 CIS 呢，它其实更加就是我们现在改变过最大或更核心的一点，就是叫自动交换。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以前如果比方说中国啊，比方说和德国之间，他想那个就是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德国税务机关，他想获取一些对方这边。涉及到涉税的一些信息，它都需要去发起一个手动的去发起一个交换的一个需求啊。其实，因为我在土华20多年了，其实以前我们也帮助过，国内比方说那个税总啊这边去整理一些，涉税信息啊，可能用于发回到某一个就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啊，这些事情我们都干过。但是以前其实说实话都是手动交换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在 CIS 实施之后的话，这个金融涉税上的信息。其实是不管这个本国的税务机关有没有发出这个交换要求，它都会被自动交换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变化。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我们看看在它的这个就是主要作用啊，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这边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就是画了一图啊。其实目前，比方说我们认为就是说 A 国、B 国、C 国啊，三个国家之间的税务局。它都相互签订了这个就是 CIS 的这个交换的协议。其实 CIS 交换它其实分双边的，也分多边的啊。就是一般现在很多国家加入了多边，也就是说你如果加入多边的话，你只要是加入了，那我们这个签订多边协议的国家之间都会两两的去自动交换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如果说 A 国的税务机关啊，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账户持有人是 B 国或 C 国的居民啊，我们这边叫居民，其实呢。我们更加精准的应该来说是这个税务居民啊，比方说一个在 A 国的金融机构，他发现他有账户持有人是 B 国或 C 国居民，那 A 国金融机构呢就要把这个涉税的这个信息交换给应该是叫 发送给 A 国的税务机关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财税机关吧啊，然后由 A 国的话呢，向那个B 国和 C 国的税务机关去进行那个数据的一个传输啊，它大概是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这 CIS 的话呢，它一旦交换，它是整个是不同的那个国家呢，它是一个呈网状的一个结构啊，然后那个会每个国家呢会根据这个就是。它识别出来的这个税务那个税务居民身份所在地啊，向当地的这个税务主管局进行一个交换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呢，CIS 在本土中国的本土化啊。其实这里面的话呢，它是有两点，我跟大家说，就是首先我跟大家聊的呢，现在我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CIS 在国内的这个就是这个合规啊。因为呢，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呢是在华永道呢，我是负责这个金融行业的板块啊，包括呢像银行、保险，那个还有呢一些 PE 机构，也就是资产管理行业。那这些呢，其实都属于一般都属于金融机构啊，至少是我们 CIS 法规体系下的一些金融机构啊。那我其实之前主要的工作啊，其中一部分的工作的话，其实主要是协助中国的这些。这个就是金融机构的一个合规，也就是说，比方说，我可能会服务某一家银行啊，那这家银行的话，我们以前的工作就是说，去帮他去设立起根据我们的这个就是国内的这个 CS 法规啊，然后呢，帮他进行梳理，然后帮他去设立一些必要的这个就是尽职调查的一些流程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让他完成这个 CS 合规，也就是说，比方说，我服务某一家北京的一家银行，那这家银行的话。他可能会收那个给中国的税收居民去开立账户啊，这是最普遍的情况。那也有可能呢是给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啊，美国的税收居民啊，我说的应该精准一点啊，比方说是美国绿卡持有人啊，或者是那个就是一个，比方说一个德国的税收居民啊，去开立账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这个北京的这家银行就有这个 CS 合规义务啊，它是需要向中国的税收机关。去做这个就是去申报这相关的这个就是我们叫那个非那个就是非居民的这些就是涉税信息啊，所以呢我在国内其实做这个工作，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今天来听课那个听这个我这个直播的那个朋友啊，你们如果说不是金融机构的，那我相信你们可能更关心的是说啊，比方说你们个人的那个海外的这个就是。就是这个账户啊，会不会这个就是这边里面的存款会不会交换回中国境内来，对吧？这其实应该是说是那个是针对境外的这些金融机构，它怎么去使用信息，那个然后呢传回到中国税务局。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一个双向的这么一个工作啊。我这边呢，其实主要是做的是国内的合规啊，但是呢。其实今天那个就是 那个 F Council 找到我们，其实也是因为，我主要是我的合规角度给大家去讲。那因为整套 CIS 的它的这个规则，虽然各国家可能略有些许的一些不同，但是呢，其实大家都遵循的是 OECD 整的一套标准啊，它不会是说啊，我这种情况中国要报啊，那种情况，比方说香港或新加坡就不报。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呢，我先给大家讲的是国内合规要求，那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你那个有一些时间吧，我给大家再聊一聊，如果是中国的税收居民收到了这些有关中国税务机关的这个要求，对境外账户那个进行那个跟随人申报，那应该怎么来处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国内其实呢，我们的 CIS 就是那个这个工作吧。因为首先，一般来说，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首先，CIS 因为它是个国际上的一个规则啊，然后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法规吧啊，然后它首先是要形成国内的立法，那然后国内这边的话才会去那个去派相应的工作啊。那 CIS 在我国的话呢，其实是当时是六部委啊，已经在2017年的5月9号就发布了这个叫我们叫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啊，这就是我们一般通常说的叫 CS 法规啊，2017年就开始了。然后2017年开始之后的话呢，其实当时的梳理的话呢是， 那时候开始的是对2017年的工作，需要去就是那个账户信息开始对工作啊。当时其实还分为这样叫我们叫存量账户和新开账户啊，就是在2017年那时候，首先开始的是对2017年7月1号开始啊，是首先所有的新开立的这个账户，比方说一家银行，中国的银行啊，比方说是啊，工行啊，我们的中行对吧？包括呢中国这边的证券账户啊。那个国家证券公司啊，对那个需要对他的那个就是新开立的个人账户信息的开展进行调查，当时规定是这样的。那然后的话呢是，当时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高净值和低净值的概念，就是呢对于存量账户来说，当时的规定是说呢，以100万美金为一个界限啊，100万美金以上的话呢，它是一个高净值，100万美金以下的低净值啊。那所以呢，就当时第一波的话呢，就是对存量客户的话，他只是去调查这个高净值啊，然后在2018年，大家可以看到，年底的话呢，要完成低净值啊，所以呢，其实对于个人账户来说，在当时的确有一个100万美金的这么一个就是分界线了啊，但其实现在啊，大家渐渐忘了这个概念，就因为我经常有时候还听到说，哎，是你的 CS 有没有门槛，对吧？那是不是有个100万美金？曾经过去是有这么一个100万美金的一个概念，区分有高净值加低净值，但它其实是过去式了，因为在2018年年底之前，我们其实所有的低净值的账户信息，其实就是应该是要完全都完成尽调了啊。所以呢，大家现在来说的话，不用去管什么高净值、低净值，其实我可以这么说，你哪怕只有1美元存在境外的账户，它其实都是会被交到的啊，是这样的。是这个概念啊，现在大家理解一下啊。目前其实不用考虑100万美金这个概念啊，大家别忘了这个历史性的这个概念啊。那然后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当2017年我们发布法规之后呢，在国内是2018年年底，其实就要求对全部账户去进行尽职调查啊。然后机构账户的话，它的确有一个20万美金的一个余额啊。但是我们这边国内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对个人账户，因为说实话，像那个就是。国内的话呢，其实机构账户在这边以非居民的账户那个形式在做离岸账户情况还比较少。然后呢，各个金融机构它完成这个调查之后的话呢，时间点上是，国内是从2018年5月31号那个向税务总局完成首次申报，这都指的是国内的机构，金融机构向我们国内的金那个税务总局去完成报诉，对。那然后呢，是在其实是在2019年开始，其实就是开始交换啊，大概是这个时间点。那大家可能很关心的是，那我们中国税务机关什么时候会收到这个境外的，就是这个信息的话，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啊，就是我们国内是2019年，就是那个2018年5月31号报送，然后呢，2018年应该是一般都是在9月份的时候左右啊，反正是下半年会去那个。在国际上开展一个就是信息交换，那其实差不多，国际上那个就是我们中国税务机关，他收到那个境外的那个就是这个其他国家的税务机关的那个交换回来信息的话，差不多也是在18年，也就是说18年开始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这工作嘛，其实现在已经2025年了啊，其实时间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目前啊，其实每年，其实现在国内的话，每年其实，基本上包括是中国呀，还有像香港、新加坡，其实每个国家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在5月底之前是要完成上年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整理啊，那个然后的话呢，会在每年的下半年去报送啊。比方说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时间是2025年，现在是8月份，对吧？那其实，在2025年的。5月底之前的话，应该是对于2024年的，就是这个所有的金融账户需要申报的信息，其实都已经收集完了啊，都已经报给了各个国家的当局啊。然后呢，现在是8月份，可能还没有开始啊，就是8、9月份啊，10月份左右啊，各个国家之间会完成这个信息交换。那然后的话呢，之后就是可能各个国家会根据他自己本国的这个税收监管的需求啊，然后开始一些就是。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征管的一些行动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时间啊。 那 CMS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对于国内来说，其实一般的我们的 OECD 都是要求说，因为它那个是要求是对 CMS 的，还是要把这个合规工作呢，还是要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地位上，因为呢，很多时候大家会不重视啊，就比方说呢，因为比方说我不说我们国家里的，比方说某一个国家对吧，他可能完全不重视这个工作，说反正这个工作的话呢是由本国的金融机构为外国的税务局去提供服务的，对吧？那有些时候呢，可能还出于保护本国的这些就是客户，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可能金融机构有些时候并不是特别愿意去配合啊，因为你把钱、客户把资金啊存在这家银行，那这家银行呢还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他的那个母国的，就是税收所在地，而去补税。那其实一般从天然上来说，可能这个金融机构并不太愿意去配合这个事情。再说啊，就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为外国税务局去做的，那本国税务局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重视。假如说啊，不是那么重视，那这里面就会发现这个 CS 落实不到位的情况。所以呢，在每一个国家的那个就是这个 CS 的本地法规里面，都会有一些就是这个惩罚措施，而且一般写的都相当的严厉啊。就是会和那个反洗钱啊一些的相关法规那个就是惩罚措施和那个就是联系那个就是放在一个等同那个地位啊。比方说，你看啊，我们国内的这个就是惩罚措施是这样的，说如果说金融机构有这些行为没有按照办法去开展金融调查呀，故意漏报或错报啊这些情况啊，一般首先呢是先那个由税务局责令限期改正啊。那如果限期不改正的话呢，税务机关会把它那个放到那个就是降低你的纳税信用等级。然后大家都知道，如果你降低纳税信用等级的话，很多事情会很麻烦，包括你发票开具啊各方面可能都有问题，包括一些迁址啊或者什么会非常困难，对吧？那然后如果说对一些严重违规的话呢，还可以采取那个对这个金融机构停业整顿，甚至吊销经营及许可证。啊，然后的话呢，取消一些直接负责的一些人员的一些任职资格啊，那所以这个呢，就是吊人家饭碗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些还是那个非常严厉的一些措施，所以呢，就是有法规在啊，这个大家也不敢，就是金融机构呢也不敢随意的去降低这个 CS 合规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合规的惩罚措施啊。其实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啊。当时呢，如果那个各位有那个，比方说大家如果是金融机构啊，比方说你们是私募基金啊或者这些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可能应该是在2年前吧，还是1年前啊。当时就是我们的国内的税务机关的各个专管员突然跟所有的就是很多的就是这个金融机构去打电话，说你 CS 有没有做好啊？你做的合不合规啊？突然非常紧张。那时候是这样的，因为当年有一次的话呢，就是。整体就是我国的这个 CS 的这个报税的质量，在国际上呢去评价的话呢，它其实质量评价的不是很，就不太好，就是质量非常差，出现了很多错报啊，所以呢这个当时可能和印度啊差不多，就是一些国家都差不多，所以呢就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在国际上来说的话，那我们并不是很体面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时就是由各个这个金融机构的主管单位来。啊，回写培训啊！我其实当时时候呢，就是给那个证券基金协会啊，我给他们给所有的证券那个基金去做过一些培训啊，所以当时那个大概都是那个就是抓过这个合规的事项和行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下是一些重要概念。所以大家很关心的是，就到底什么样的机构要去报？啊，要去做这个 CS 啊，然后呢，会报什么内容？会大概是怎么去报啊？那是这样的，我这边的话呢，因为其实这里面规定非常多，我这边呢就以那个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啊，这个可能大家那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熟悉一点吧啊，然后呢给大家举例啊，那其实整个那个就是在我们国内啊，其实就是我们这国内的这个就是 CS 本地法规呢。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和那个就是 OECD 的国际法规一致的，它里面呢是这样，我们会把这个金融机构的话，根据 CS 规则的话，是分为四大机构吧， 啊，四大分那个类别，一是存款机构，其实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为银行，对吧？然后托管机构，托管机构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也可以理解为证券公司啊，包括是一些信托呀或什么的啊。但是其实从目前实操上来说的话，你可以把托管机构认为是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证券公司一般是在那个。哦，还有投资机构，那投资机构的话呢，这里面就可能主要是一些那个证券投资基金或者私募股权管理基金啊，就是这些也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呢，其实就是主要国内的话就是指那个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啊，然后还有一些保险机构啊，保险机构里面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特定保险机构，它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保险合同它是可以去豁免的啊，然后主要是指的是一些具有现金价值的啊一些保险产品。是需要纳入这个价值范畴的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然后你就买了一份车险或财产险啊，这个的话呢是不需要的啊。但是呢，如果你买的是一份带有现金价值，比方说分红型的储蓄险，那这个就属于市场上需要办报送的产品了。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专业的一些话题啊，我在这边的话呢，先不给大家过于深入那个去讲解啊。但是呢，基本上大概这个概念，银行。证券公司、那个投资机构、保险机构啊，这些的话呢，都是需要去完成 CS 合规啊，也就是他们是需要把那个就是他们客户的涉税信息啊交还给本国的税务机关啊。然后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的话呢，是谁啊会需要被调查？我们刚刚说的是谁来做这个合规工作，对吧？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去调查谁的信息？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主要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分为三类啊。我们叫一个叫非居民个人，二是非居民企业，三是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那非居民个人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可能都是做财税工作的，我也不用说太多啊。那个就是非居民个人，就只要是你不是那个就是本国的这个税务居民啊，那个是其他国家税务居民。那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去报送的啊。那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在那个就是我在 PPT 上写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是是什么是中国的，就是有一个什么是中国的一个税收居民的一个概念，对吧？就什么是非居民？但这里面有很多时候有一些误区啊，就是你比方说我们讲的，就 PS 它其实是要求去是你去识别的是除了本国的税收居民以外。你就这个个人是否还是其他国家的税收居民啊？主要是这里，因为这里面有概念，比方说我们这边抛出一个非居民的概念，那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个典型的错误，就是说某个银行他去问一个比方说一个德国的一个就是护照持有人说你是不是中国的税收居民啊？那那个德国的那个护照持有人他说我知道。因为我在国内已经待满了183天，根据那个中国个税的法的话，我就是一个居民个人，对吧？这个没有错啊。那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银行是不是就不用去报送了？其实这个概念是错的，它其实不应该去判定说你是不是本国的税收居民，你只能告诉我你是不是那个就是还拥有其他的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居民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这个中国的这个，比方说这个银行，就应该问说，那你是不是德国的税收居民？如果是的话，他就记录下来，报送给德国啊。那如果说也有可能，这个人他除了德国税收居民，他可能还是瑞士税收居民，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他可能还得同时报两份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居民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呢，当然很多金融机构它并不是那么的不是税务专家，是吧？有些时候搞不清楚。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吧。它是会有一套那个就是尽职调查的一个流程。我们一般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帮金融机构去设立起一套他们这个就是银行的客户经理能够实施的，因为毕竟银行客户经理他不是税务专家啊。因为很多时候说这个人是中国的税收居民还是其他国家税收居民，这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不是很简单啊。就是你比方说我们是一个中国护照持有人，他又是美国绿卡，那这种情况下。他是中国税收居民吗？或者他是个美国税收居民吗？以及呢，是不是可以根据中美之间税收协定，我们还可以去判定 它是不是只应该是中国和美国？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但是呢，对于这个 CIS 的规来说的话，我们会有一套流程来去判定啊，你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税收居民，以及去而去那个需要去进行那个就是 CIS 的这个申报啊，是这样的。所以首先呢，我们需要去识别啊，这个账户持有人是不是非居民个人啊？那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非居民企业。那非居民企业的话，其实简单就是说是不是的那个就是国内一个税收居民，他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一个税收居民啊。所以这点的话，也比较简单，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成立啊。你比方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开曼的公司，对吧？那然后这个开曼的公司的话呢，又在我们国内的一家金融机构去开了一个就对他们来说一个就我来说的一个营业账户，对吧？那其实现在我知道也有这样的操作，对吧？那其实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其实要去判定说你是不是一个境外的一个税收居民，那如果是的话，他要去交换回那个当地啊，所以这是非居民概念。那我们这个呢，其实非居民的非居民企业的概念呢，这个其实也比较好。其实最相对来说啊，可能有点绕，有点难度的话呢，是第三项，我们叫消极非金融机构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英文我们叫 passive NFI 啊，这个就是 passive non-financial institution 啊，这个我们叫消极非金融机构，我们有时候简称叫消非金啊，这个都可以啊，怎么叫都行啊，就叫消极非金融机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定义啊，这个概念很重要。我们其实如果说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的话呢，其实我们首先是想，首先你要判定它是金融机构，还不是金融机构，对吧？那如果是金融机构的话呢，我们刚才在前面我给大家介绍过是有定义的，你是银行，你是保险，你是证券公司，你是投资机构，对吧？这些叫金融机构。如果你不是金融机构的话，那你首先你就是一个非金融机构，就 non-FI，对吧？那个如果 non-FI 的话呢？我们剩下的就是要去判断说你是一个消极的还是一个积极的东西，怎么去判定它消极和积极呢？根据我们目前呢，就是中国的法规啊，包括这条跟那个就是OECD 这边的它的范围也是一致的，就是如果说在上一个公历年度，你的股息利息、租金、授权使用费，我们这些一般都叫那个 passive income，对吧？这些 passive income 如果说是占你总收入的50%以上，那你就是啊。或者如果说你的那个就是你虽然你那有些人说我这一年我不派息，对吧？那你如果不派息的话呢，那可以产生这些收入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50%以上啊。比方说，我就是一个就是 holding company，对吧？那这个 holding company 的话，它其实主要的收入来源，它可能其实就是股息。我这一年不派息，一分钱都没有。但是呢，我收了100块钱咨询费，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判定为积极的公司呢？那也不是，因为呢，你这家公司可能没有资产，或你的资产的话，就是比方说1个亿的一个那个就是，它的就是一个股权投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这个产生股息的资产在你总比重50%以上，达到了99.9%了，对吧？那所以的话呢，其实也是属于那个消极非金融机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很多说那个我是不是把这些投资机构设到那个就是不在税收居民地的地方就可以了？它这里面有条反 CRS 的那个法规，就是那个法规，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投资机构那个是在那个我们叫做是不实施 CRS 自动交换标准的地区啊，比方说把这投资机构设到了某一个就是一些非交换的地区吧，其实大部分我们目前其实都交换了。那其实这也是消极金融这边是非金融机构啊，但是呢，有一些我们是可以 exclude 的啊，比如说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啊、一些政府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排除在外的啊，非金融机构啊都是可以排除在外。那如果说被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啊，别的机构会什么情况呢？其实最简单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跟我们的 DBI 公司对吧？那这里面呢，我就举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比方说啊，一个实际控制的，比方说一个中国工商持有人，对吧？你持有了一家 BDI 公司，然后通过这家 BDI 公司呢，又持有了一堆资产，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你的 BDI 公司，比方说要去香港的某银行去开户了，那香港的某银行它的那个执行 CRS 的这个尽职调查，然后他就会判定问你说，哎，你这家公司它那个主要收入来源是哪？ 啊，你说我就是主要是由中南首席，好，就把它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他会进一步问你说，你实际控制人，也就是说，那个，你实际控制人到底是那个是什么税收身份，对吧？那如果他是中国内地的税务居民的话，那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个 EI 公司开立这个账户的话，它设为那个就是判定为消极非金融机构。那然后根据那个实际控制人的税务身份去那个去进行申报，然后这家 EI 公司，比如说它的银行那个余额啊，当月有那个就是到年末，比如说到去年二零二四年12月30号有1亿美金，对吧？我们很多人会说，我这 EI 公司我不是那个就是没分配嘛，对吧？我没分配，我有1个亿的账户，一账户的余额我就不分配。那这时候的话呢，这个银行可能会把这个 EI 公司的账户余额，那个因为是实控人是中国护照持有人，那国内税务局呢可能会来找你，他不见得一定会说你是需要交税，对吧？因为你还没分红啊。但是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个税法也有那个就是 CFC Control Foreign Company 的这个条款，对吧？那他会看你是不是那个就是有合理的理由不分配。如果没有合理理由的话，那根据现在现行的中国税收个税法，避免一个那个 dividend，对吧？然后那这个外可能被取消20%，所以这个是这个消极非金融机构的概念，也就是简单意义上理解，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从 CS 角度需要被看穿的一个公司啊，所以说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作用啊。所以整个呢控制人啊，那剩下就是说如果判定为控制人的话呢，下一点。判定为控制人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是超过25%啊，超过25%以上的公司的股权表决权啊，或者是那个合伙企业的话，25%以上的就是按那个合伙的那个合伙份额啊信托的话呢，其实在按国内法的话呢，其实是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其实那个都是需要去被判定为是控制人的啊。然后基金的话，那是也是25%，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嘛。啊，这是国内的这个标准，但其实这些都是根据那个 OECD 的它的那个标准去做的。那然后的话呢，还有这个关联机构，对吧？那关联机构的话呢，其实一般它里面也有一个国内的一个判定标准，就是说那个就是什么是关联机构呢？我们在 CS 法规之下的话呢，关联机构一般指的是那个直接或间接拥有一个机构50%以上表决权或股权的一个叫关联机构吧啊，这是一个 CS 里面的关联机构的一个约定啊。这里面其实当时那个在我们的那个就是总局的一个问答里面还那个就是有过一个就是具体解释啊。比方说我们这种情况啊，如果说那个我们是 A 机构超过50%控制 B，对吧？B 超过50%控制 A，对吧？那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说那个就是，如果是超过50%的话，它其实那个因为加起来是26%啊，那所以呢这话呢，它也是属于那个就是关联机构。那我们然后再看一下的话呢，就是这个我们具体需要申报的是什么啊？那然后我们理解一下，就金融机构的话，需要上报给当地的就是本地区的这个就是财税主管部门的话呢，它其实主要是这个，就是首先它要去识别出这个叫我们叫非居民的那个就是金融账户啊，这是需要去识别出来的。包括我们刚才介绍三个概念啊，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企业和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啊，这是这个这是需要去报的这个账户。那然后金融账户的话呢，这里面包括存款、托管和其他账户啊。这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比方说银行账户啊，那证券账户啊，这些包括那个投资账户啊，是这些啊。然后对保险来说的话，是具有保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年金合同啊，是这样的。这是什么样的账户会被去交换啊？那然后的话呢，那个账户的话里面还有一个存量和新开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就不用考虑。啊，这都是只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还当时还分存量和新开啊。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已经过去了6年了，所以现在其实已经这概念其实不太重要了，也不用去考虑这100万美金的这个概念。现在就 所有的账户其实都会被找。那然后，对于基金来说的话呢，其实那个基金管理方它其实就主要是一个托管账户，对吧？那个就是包括是那个，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基金的投资人，他投资到那个基金里面啊，包括啊这些都是会成为那个被保送的那个这个对象啊。对，那然后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方说啊，那个有一位李先生，对吧？他呢原来是中国籍，对吧？后来加入加拿大国籍，那然后呢拥有国内资产。我们这边呢，其实说了这个中国籍和加拿大籍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那个，他其实那个就是加入加拿大籍呢，就有个隐含的，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加拿大税收居民啊。当然了，从严谨角度上来说，你是加拿大国籍，并不见得一定是加拿大税收居民，所以也不见得一定要去向加拿大去报户口。这个呢是，我们这边就简化起见，就是什么，先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假设他是个加拿大税收居民的话，那他这里面就是。有几种情况，比方说他和其他人合伙成立的这个C 信托公司拥有35%股权，啊，那这个就是，然后呢有通过 C 公司设立了一个信托产品投资某房地产，啊，那然后呢还有通过基金公司购买基金产品，那这里面的话呢就是 A 信托公司的股权，由于信托公司属于投资机构啊，所以呢他们这个股权就属于账户，就属于一个金融账户，是需要去报户口的。然后呢，信托产品啊，这个产品的受益权，它其实是需要去报税，因为属于一个金融产品啊。然后呢，基金产品需要报税，唯一需要报税的是地产啊，就是这个如果是不动产的话，目前是不需要去报税的啊。所以是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那然后的话呢，这个非居民的账户信息，就是他如何去判定是否构成一个非洲居民啊？其实。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这块我就不用过多的去讲了，因为在座的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是那个财税行业的，对吧？那其实就是我刚才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用，如果一个人，比方说在甲国有住所了，并作为甲国税收居民，然后他在乙国停留6个月的话呢，他就会变成了乙国税收居民。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就是开账户，比方说在某个 C 国开账户的话，那其实它是理论上来说，它应该同时向甲国和乙国去那个去申报啊，也就是他跟你的账户那个就是金融机构说啊，我是一个甲国税收居民，我可能同时也是乙国税收居民啊，所以是这样的，都需要去报税啊，只不过现在在具体合规中的话，可能有些时候金融机构执行的不是那么严，然后它。现在我理解有些机构就说，那你给我开税号，你是甲国的，那我就给你报甲。然后那个这 A 说我是乙国的，那就给他报乙啊，有这种情况。但从严格上来说，那个这个东西是在合规上是有问题的，他应该全部去报错啊，是这样的。那然后的话，很重要一点，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说，具体的居民账户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国的这个就是账号信息的那个就是。这些就是内容啊。首先就是这个账户持有的基本信息啊，包括的是你的姓名，对吧？地址啊，然后的话呢，然后税收居民国啊，具体是哪个国家啊，包括出生地啊一些情况。为了防止那个就是那个出错啊，它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纳税人识别号啊，纳税人识别号就是比方说在我们国内，纳税人识别号其实就是大家身份证号啊，然后。当然，你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嘛，可能用的是护照号，对吧？比方说那个，然后呢，就是机构账户的使用人就还是就是我们以个人账户为例啊，就是这些信息为主啊。那然后的话呢，这是能判定为就是这个账户持有人的基本信息啊。那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样的信息会被保存啊？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这里面啊，就是有几个概念。一是我们叫账户余额 （balance） 啊，这个余额的话，它报送的都是每个公历年度年末，也就是12月31号这个账户的持有人的一个余额或净值啊。那这个是需要报送的。我们一般那在 SCIS 里面编码里面，这个叫501啊，这个就是叫余额。那然后的话呢，第二类叫收入。那这个收入里面的话呢，其实一般是分为叫。利息、股息，还有呢是叫因销售或赎回金融资产 而那个就是计入的收入，我们也把也就叫做那个就是金融商品转让所得啊，就是这块。其实主要是这三项，其实还有一类叫其他的啊，其他收入，其他收入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少啊。就所以呢，就是一个是余额啊，然后就是利息、股息和那个就是叫赎回收入啊，这是三项。那我们先看一下呢，我们这边把简单分为叫存款账户、托管账户和其他账户啊。我举存款账户为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就银行，银行会给你报成什么？银行首先会给你报出这个就是 balance 这个余额，对吧？那然后呢，还有账户信息，账户信息就是这个利息啊，利息它是会报出的啊。但是其实就这两项啊。你很多人说那个，那我那个就是银行里面收到了我一笔工资，对吧？然后或者有一些转账户支出，这个会被报送？那其实根据现行的规则是不报送的，它只报送是因为银行机构给你产生的一些利息收入是需要报送的。还有那个余额 balance 需要保存啊。那然后呢，托管账户，我举个进那个证券公司，对吧？我就不说哪个公司啊，因为现在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比方说国内，因为用某一个那个就是证券公司的账户用的比较多，所以很多时候提到 CS 就说那个就这个证券公司的名字啊，我这个咱们公开场合我也不去，不是说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公司在报送，对吧？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证券公司在境外，就只要你是在 CS 交换的国家或地区所在地都要去报送，对吧？不是光一个公司要去报送啊，这公司也没有特别的和中国税务机关去达成这种协议啊，并不是，大家都是根据这个 CS 规则，对吧？那然后对于证券公司来说一样，余额啊，就是你年末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比方说有股票的话，这就包括那股票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市值，对吧？这是余额。那第二个呢，就是利息和股息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你有多少？比方说存的这些那个就是，这个托管的这个资金的利息啊，然后持有这股票的股息都可以理解。第三个呢比较重要，就大家也现在觉得争议比较大，也不算争议啊，就是这个就是股票买卖收入，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叫做专业，我们就叫做那个因销售或者赎回金融资产而收到的收入啊，这个概念比较长，其实也可以叫我们有时候也叫赎回收入。这赎回收入的话呢，其实这个呢就是它包含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每一笔赎回金融资产的收入都会被记到这个那个就是这个归类里面啊。现在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就是人在网上说啊，说那个我被税务机关去那个就是收到电话了，对吧？他告诉我我有非常大的一个数。那很多时候的话呢，是这个收入是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托管账户的这个叫金融资产的赎回收入。所以它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你有100万美金啊，在这个一个某个证券公司，对吧？那你就是你呢，又特别喜欢做短线交易啊。你今天呢，你觉得啊，这个苹果这个股票不错，对吧？100万全仓买入，明天你又拿不住，你明天就全仓卖出，对吧？那后天呢，你又全仓买入。那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他如果 CS 不会报送的话，是怎么报送的话呢？那你就今天全仓卖出，就记住你100万美金，对吧？明天你买了，后天你又买了，有200万美金，对吧？那所以你一共交易了10次的话，1000万美金。你交易100次的话，就是1亿啊。那然后呢？但是税务机关就全球的税务机关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 CIS 规则明确是说呢，为了减轻金融机构的那个就是这个工作，就是他这个收入只报送赎回的这个额度和赎回的金额，他不管你的成本啊，不管其他的情况都不管。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如果频繁交易的话，你这个金额就会非常大啊。所以呢，可能税务机关看到你账户里有1个亿美金啊，他非常高兴，对吧？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就是未申报的一个税收，但是呢，可能这个老兄呢，他可能当年其实一顿操作猛入啊，最后发现自己还亏了不少，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有可能，对吧？那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可能还是个亏损，甚至有可能不产生税那个纳税义务也是有可能。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需要跟咱们税务机关去解释清楚啊，提供相应的明细就可以。所以这是一个账户收入啊。所以现在因为今年呢，其实也是第一年嘛，大规模的就是那个通过那个 CS 信息去那个需要去那个报海外收入嘛，所以会有这么一个困惑和误区在里面啊。目前根据 CS 规则，的确就是要这么去报的啊。这是那个账户信息什么要去报的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就是这个 最新发展啊，其实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因为我们这边呢，来自一些公开的一些渠道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在今年，那个就是年初吧，3月份啊，那个其实我们看到某一些省市啊，国家税务总局的话呢，说那个不是国家总局，就是各地的那个税务机关啊，它都在公网上发布了一些公告，说对那个取得境外收入没有申报的个人呢，开展一些风险应对啊。他但是呢，当时这个。网站上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当时网站上大概3月份，这金额都不大啊，那个并不是很大的金额。那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释放了一个信号啊，就是说其实这块对于那个境外的，就是这个所得的话呢，还是应该是依法去申报的。毕竟的话呢，其实的确以前也有一些不太合规情况，比方说国内正常应该去申报那个收入啊，但是呢，如果说是那个把账户开在境外的话。那其实很多就是逃避了，就是国内的这个合规的这个要求，对吧？所以呢，需要去开展这个调查。所以，但是呢，其实根据我刚才给大家介绍，其实 CIS 这东西，2018年差不多就开始交换了，对吧？到现在税务局现在最新的那个就是涉税信息的话，应该现在2014年的应该目前可能还没有被换。啊，我一般是要在9月份左右去换的，这个其实这信息我也是推测啊，我并不完全掌握，这毕竟是涉及税务机关啊。然后，如果拿回来之后的话，还要做一些数据的一些整理，对吧？你及数据保密的一些工作归类，然后所以呢，这工作怎么着可能也得到明年。所以现在最新税务机关掌握的信息的话呢，应该是到2023年啊，24年的话还在传输和整理过程中。那23年，但是呢，从2018年开始，2018、2019、2020、2021、2023年也有6年时间，对吧？这6年时间，其实数据应该都是有。其实，在早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碰到一些个别的，就是一个税务稽查案例的话，其实早年就有，包括2020年、2019年、2020年、2021年，那时候就用过了。那时候就是，如果说针对某一个个人去开展稽查的话，那其实税务机关是可以去调取这样信息的。所以在那时候还都是一个。个案去一个使用啊，但是今年开始的话呢，其实目前看起来是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范围内在使用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当时我记得2016、2017，当时我们也就是给大家介绍过 CIS 啊，当时就说啊，未来可能数据会怎么样用啊，但是过了几年呢，大家都淡忘了说啊，那这数据也没用，对吧？但今年的确是开始广泛的去使用了，对，所以这是年初啊。3月份，但是呢，我了解，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自己啊，你们自己或者是你周围的朋友啊，有没有收到啊？很多人会收到这个信息，包括是有些是那个收到了短信啊，还有呢是收到了税务机关打来电话啊，要求去那个对海外收入去进行一个自查去申报啊，这可能都有。目前的话，从3月份到现在吧，其实一直还都在有一些那个。这工作还一直在做啊，在做。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海外收入，我们作为中国籍个人，就我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啊。假如说你不是那个，就是，有其他国家的税务身份啊，你目前还是一个那个中国税务居民，且是在中国有住所，有住所的中国税务居民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这个合规义务其实也是大家每个公民应尽的一个职责，对吧？我是觉得是，如果说的确我们是作为中国税收居民，那我们的确是有那个全球纳税的一个义务啊。那然后需要去做什么呢？其实还是要去，你也可以去梳理一下我们境外的金融账户啊，包括银行、保险和那个就像证券啊，包括还有基金，有这些账户，对吧？那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刚才介绍这些，其实也可以大概就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有哪些信息应该是被交换，对吧？那然后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也可以去对一对，说那个，那你可以大概理解一下，就是说税基办它掌握了什么样的税务信息，对吧？那然后的话呢，就是可以跟税务机关保持一个沟通，因为很多人也问我说，那现在情况怎么办？是不是查了一波以后就这一波就完了就完了，对吧？后来是怎么样？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推测，我觉得未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个 CIS 那个账户那个 信息自动交换啊，这认知水平应该可能是一个常态啊，所以我们每年可能都要去做，因为做好这个合规的工作啊，大家都有那个就是个人所得税那个 APP 对吧？那个就是其实我们除了每年的，就是国内的这个12月份这个就是年度汇算的话呢，其实这个每年63天之前的确你要去完成境外所得的这个申报啊，所以呢，境外的话呢，其实这个合规工作也是需要重视。那我们剩下的时间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些大家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股票的 RAF 收入啊，应该怎么来征税？这个问题其实目前其实争议比较大。其实因为大家都看过个税法啊，就是说，如果股票转让收入那个在个税法下，其实就是财产转让所得。那财产转让所得的话呢，说实话，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盈亏能不能相抵啊，盈亏能不能相抵？那其实根据我们个税法来说的话，财产所得并没有说盈亏能相抵啊。那所以从这个目前其实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角度来说，其实这股票转让收入应该是摆权30，就是你卖一笔就要算一笔。你今天比方说我买入苹果的股票，今天我100块钱买入，明天120卖出，那我就应该就20去申报。后天我120又买入了，大后天我又100块钱又卖出，我其实没有所得，因为我挣了20又亏了20。但是的话呢，如果我们严格按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来说的话，它没有说可以相互盈亏去相抵，因为我们是个人啊。如果说你通过那机构的话，那当然可以，对吧？但是呢，我们当时，但对于这个问题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因为我主要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国内 A 股。我们一直是暂免，所以 A 股一直暂免的话，所以股票转让所得到底应该怎么来征税的话呢？其实现在没有特别多更明确的一些规定，使得呢我们只能看到个人所得税法规。但是在目前的实操中的话呢，有人找到了一个叫国税函2006年1200号的啊，这个文件的话呢，我们目前查了一下呢，现行有效，当时说的是。股票转让所得以一个纳税年度内个人转让与所得与损失盈亏相抵后的正数为申报所得，盈亏相抵为负数，此项目按零填写。就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呢，其实我们现在看了一下上下文，它当时出的背景其实是为了填那个12万，就是我们的那个年度汇算清缴的，就是那个12万申报的。当时其实出这个文件的时候呢，那也很多人就是提出质疑，说为什么要填这个数？因为这个数其实当时说的也是 A 股，说我为什么要填这个数？是不是未来 A 股要去征税啊？后来呢，就是我理解当时税务机关解释，就是说我们只是为了填报需求，就是看你给大家免了多少税，对吧？那并不是那个说就是这个填报意思并。不表示你可以盈亏相抵，其实这个说的还是 A 股的事情。实操中呢，大家发现这个文件非常陌生啊，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文件，我也觉得很陌生。2016年我已经入行了，对吧？但是我当时觉得对这个文件一点印象没有，就是因为实操中后来没有人填，就是没什么人会去填，因为这是 A 股的一个文件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人把这个文件翻出来呢，就是，但是我们理解这个文件的上下文，它其实也并没有说。股票转让所得就可以是盈亏相抵的，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是目前在我们目前现行那个就是这一波申报中的，的确很多税务机关说你可以盈亏相抵啊，因为的确这边呢是缺少一些那个具体的一些法规的一些依据吧。那希望之后的话呢，看看会不会出具一些就是更清晰的一个计算啊。那然后在具体执行中呢，我就发现那有些税务机关说可以盈亏相抵，有些说不能，对吧？有些说你一个地区的可以，比方说美国的可以，可以盈亏相抵，对吧？香港的可以盈亏相抵，新加坡的可以盈亏相抵，要按国家或地区来。那这里面其实我是觉得这种说法也是缺乏，就是这个法规支撑的，因为并没有一个文件是这么说的。那你要真的说是那个按地区或国家来看，那你到底是按开户所在地，我是根据券商呢，我还是根据市场呢？还是根据上市公司所在地呢，对吧？那其实这里面都没有一些具体的依据啊，那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这次 因为我最近那个就是帮很多的客户去解决这个就是这次那个就是境外所得申报呢，也遇到很多问题。比方说呢，有一些策略性的产品啊，是什么呢？就是说，比方说金融衍生品，我当时就记得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他是去投了一些策略性的产品，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一边是做那个就是股票的交易。那另外的话，我可能还会买入一些金融衍生品，比方说指数来进行的对冲。那我股票这边可能是赚的，对吧？那衍生品可能是亏的，或者两边反过来，最终呢能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收益。比方说股票这边我可能会亏90万啊，衍生品这边呢我就能赚100万，最后呢加起来的话呢，我应该一年可能是一个10万块钱的一个收入，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像这种策略的话。能不能也会下跌呢？因为似乎股票转让可以会下，但股票和衍生品可以会下跌呢？那很多数据说这不行。其实要我们说啊，现在其实玩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法规依据啊。那这块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判断。其实你要说，就是这些股票和衍生品能否盈亏相抵，和股票能否盈亏相抵，它其实是性质是一样的。都没有具体的法规依据啊，那所以那这块的话呢，其实就是看市场中大家怎么去判定。那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境外取得利息是否免税？这个问题我目前争议很大，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都没有太多关注。当然会那个我有几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储蓄利息是不是交税的国内啊？国内是这样的，应该是从2008年吧，我记得是。对，那个就是其实利息，首先个人取得利息应当是应税的，是吧？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股息利息红利是20%个人所得税啊。但是呢，之前发过一个文件，说是那个境内公司那个就是取得的利息免税。其实呢，这个利息呢，它并没有说是境内还是境外。当然了，我理解当时出这个储蓄利息免税这个出文件的这个，如果我能找到出文件的那个税务局的这个老师，对吧？他肯定告诉我说。这个文件当时指的是国内，但是其实你境外属于没说。那没说的话，那文件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说是境内的情况。那是不是境外收入也能够免税呢？所以这些的话呢，是属于我们现在对海外所得吧，其实还有很多实操性的问题有待于去解决。啊，是这样的。那这块的话呢，其实如果说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跟那个去主管的税务局那个去官员吧。可以去讨论讨论啊，这个你多一个案例，对吧？就是也能够引起目前国家政务总局对这块未来可能可以明确一下，那个对境外收入利息到底要不要交税，对吧？证券投资是不是可以盈亏相抵啊？是不是一年之内只有一年之内能够抵？那个比方说，证券投资和衍生品能不能相抵，是吧？美股和港股能不能相抵啊？这些问题的话，未来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能够明确啊。但今年的话呢，其实主要还是在就是大家要完成一个合规的这么一个工作吧，啊，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可以跟税务机关去争取的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说那没有法规，那万一就是交错了或交少了，未来让我收滞纳金怎么办，对吧？那这里面实际上根据增发法的话呢，如果是因为税务机关解释错误的话，那其实是至少是可以免滞纳金吧。也滞纳金是不能交的，所以呢，就是这里面还是可以据理去力争啊，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吧。所以呢，这个是差不多，就是这些主要的一个关注的一些问题吧。啊，然后，今年呢，因为现在啊，因为我目前看到的是，大概是有至少有上万人的大概这么一个规模以上，因为具体数据我们也不了解啊。那个就是那个收到了这个就是税务机关的一个电话啊，有一个一对一的辅导啊，说是那个需要去那个就这个境外账户所传回的信息啊去进行交还了。这里面其实因为现在是第一年，就是这么大规模去做，这里面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发现了有些那个就是数据交换的一些错误。我们之前，我就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客户，他说，税务机关告诉他，他说， 那个某一个国家啊，某一个那个南美洲的一个国家说有笔非常大的一个收入，然后他的确没有嘛，这个估计可能是土地更新或什么样给搞错了啊，这种情况也都有啊，所以呢，如果说接到税务机关的一个电话的话，对，还是可以去梳理梳理啊，自己的账户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那个具体是哪些是应税，哪些是是无应税，对吧？然后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申报。好，那今天呢，我大概的就是这个 CIS 的话呢，就是主要的内容，对，差不多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啊，时间稍微早了一点，对吧？差不多，那就是留更多的时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一下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